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请看今天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许我们就是第一章最末了几节哈，腓力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后来拿但业有一点轻看，有点觉得拿撒勒怎么能出什么好的呢？后来主给他讲的话啊，我们看49-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9-51节，一起来读。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但也好像因着一点点的征兆，主说的一句话可能说中了他内心的事，他就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主称赞这样的事哈，主曾经对另外一个门徒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对吧？”哈，那你看见一点点就信的，我想也一样是有福的。然后主讲了一句有趣的话，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很多人都相信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在对照创世纪里面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28章，是创世纪里面一个有名的故事。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母亲利百加打发他到利百加的娘家，到他的哥哥那边，也就是雅各的舅舅那边去娶妻。那在路上，他从迦南地上到巴旦亚兰的路上发生的事啊，我们来读长一点的经文，创世纪28章10-19节啊，第10节到19节。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这是我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终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对吧？你同意吧？
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主耶稣讲的话跟这里有重叠，虽然主只讲了两句话而已，就是天开了，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但是我们把这两处经文配合起来，我们一向都认为主在这里把自己看成雅各所在意象中看见的这个天梯，我们称它叫雅各的天梯啊。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记述的特点，就是他讲到这一位来成了肉身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还有他一切的丰盛，他的所事以及他的丰满，这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记述的特点。而且约翰他用各样的方法来讲这一件事，我们讲过有可能约翰就几次记载主耶稣提到他自己用了我是这个名字，有人认为那是旧约的耶和华神启示给摩西的这个名字的一个像一个简称一样啊。那无论怎么样，这个我是至少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像后面可以加各样的东西，所有一切美善的事物你加在后面都是对的，因为基督是一切嘛，所以你能想到的一切美善的事物加在后面，主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都是对的。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几次主用这样的方式讲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等等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要挑其中许多这样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一件事。那上一次我们开始看这个，我们讲到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讲到的是一个很要紧的，也是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提到的，就是他是神的羔羊。其实上一次我还没有把关于他是神的羔羊完全的讲完哈，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读了这个经文，我还是补充一下来讲。他是羔羊，神用可能他造的动物里面最能够用来讲柔和的一种动物，不但是羊，而且还是羊羔或者叫羔羊。还有羔羊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我读到圣经讲到这一件事，我也很容易想到羔羊，就是他与人无害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曾经用一句话来讲到爱我不确定是不是你曾经很注重它，我自己觉得那是在讲到爱，一个很平凡的说法，确实非常的核心的一个说法，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那你说爱是什么？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保罗看中这一句话，他说这件事情使得爱完全的律法。哪一件事呢？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一句话有点太消极一点，爱应该是更多讲到怎么样有恩慈，怎么样做一些什么事情帮助人啊，像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很宝贵的，如果一个人是这种人，就是他不加害于人，他于人无害。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旁边常常在你旁边的人是像这样的人，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常常都有可能遇见有人，无论他是有意的无意的，会让我们受亏损，会对我们有伤害可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于人无害的 我有时候喜欢这样想，就是你能不能使自己变成一种人，就是你没有能力能够害人，你不能加害于人。我的意思不是你真的没有能力，而是你做不出来，你就是没有办法这样。讲一句尖刻的话，伤人的话，酸酸的话，你说不出来。讲一句刺人的话，你说不出来，更不要说设计要害别人。为了这个，你会常常留意着，就是我们很自然会做的事，你也要留意着，有一个节制，有一个刹车在那里。问自己：我如果这样做，我如果这样说，别人会不会受到伤害？因为很小心这些事，如果真的一不小心真的使别人受伤害，你会很自责，你会觉得不应该这样，你已经失去害人之心。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的一种描述，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失去了能够害人的能力。想一想这一件事好吗？不要觉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的一位，他是神的羔羊。所有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所活出的样式，扮演的角色，他很明确的讲，都是我们也要经历的，我们都可以拥有的。所以包括这个，当我们自己成为这样，比方像大卫，大卫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力量伤害别人了。你看，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能够应付的一个仇敌，就是大卫打败了他，对吗？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无论他是个人的武功勇力，或者是他以军事家的身份领兵征战，他都是当时以色列境内应该是第一流的勇士了。所以他足可以害扫罗，对吗？他没有。还有两次我们都记得那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就是有两次换了有一些别人早就明确的做见证，说是神把扫罗交在我的手中，对吧？那是太明显的事情，巧合也没有巧合到那种地步。以色列境内犹大旷野多的是洞穴，为什么扫罗要找一个洞穴去上厕所，就选了大卫跟跟随他人在的洞穴呢？这听起来就是童话故事才有的事情，可是那是真实发生的。可是就是那样，而且大卫不要说躲避扫罗，他就是直接的去攻打扫罗，一定能够胜过的。他没有，他已经失去这样害人的心，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思。你能够这样，一定包括一件事，就是你不在意自己受亏损。需要的时候，你觉得不要使别人受亏损，比不要使自己受亏损重要，更优先。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这种不加害于人的人。可是那是不是真的因此你会常常受亏损呢？不，那样的人不但不会受亏损，他会是更丰盛的，因为他像耶稣，对吗？当基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有变成软弱无力或者受亏损吗？并没有。即使一时看起来好像受亏损，也不会一直是这样的。那我们讲过，主 不但是神的羔羊，圣经称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在这个讲义里面没有提到这一方面，那是因为约翰福音从来没有这样讲，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嘛。可是其实约翰福音虽然没有提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可是我想应该有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约翰福音提到他是君王，而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用来讲到要来的弥赛亚是君王的。同样约翰的著作在启示录要结束的地方他就提到了，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而这两个合起来是我们的主才能够同时兼具的两种特性啊。可是在那之后我想我们都可以这样，其实自古以来人就有人明白人可以兼具这两方面，可是除非你像我们的主一样，他跟神的关系是联合的，也就是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那么当他称为羔羊的时候才有可能同时又像犹大支派的狮子一样。意思就是说当他使自己成为羔羊的时候，他并不会因此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然后就任凭人宰割，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或者灭亡，他不会的，因为有神在后面，对吗？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让我们学习主的像羔羊一样，你不要太常想到要学习像狮子一样，这是我的建议。因为虽然这也是主的形象，但是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是羔羊的经文比提到主耶稣是狮子的经文多很多很多很多倍，对不对？提到他是温柔谦卑的仆人可能也比提到他是至高的大能的君王来得多。光福音书你就知道那是更多的，因为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多半都自称人子，他很少自称神的儿子，我们跟大家讲过，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致力追求的就是这个。所以主好像没有特别要我们常常追求要在能力上像他，却明确的要我们追求要在柔和谦卑上像他，对吗？我不能完全这样说了，我相信神也要我们在能力上像他，在刚强上像他，但是我总觉得你更多的注意像羔羊一样应该是对的。但是你也知道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生命是像犹大支派的狮子一样，在遇见需要的时候像狮子一样的力量那个尊贵权柄就会出来。但愿我们像这样。另外一方面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当你有的时候有需要而且实际上做出成果来，你像狮子一样的勇敢忠心而且充满了能力成全一些神的事工，也祷告上在服事上像狮子一样充满了力量的时候，不要忘记你里头仍然是羔羊。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大卫，约瑟也是这样，对吗？这两个人都是从卑微被升高的，当他们升高以后呢，他们仍然像羔羊一样。你看约瑟被高升以后他怎么对待他的兄弟，你记得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是因为波提法的妻子诬告他，对不对？圣经没有记载这一件事了，可是我猜想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并没有去对付那个波提法的妻子，我猜想他没有。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我认识一个布道家很有能力，也工作有果效很有名， 国际级的布道奖，也一直到台湾来，有一位弟兄接待他，我认识那位弟兄，那位弟兄跟我讲的，他接待他开着他的车，那弟兄是商人，我想他开的车子应该也有一个有某一个等级，所以他们找他接待这个讲员。那他发现这个讲员是有保镖的，你知道格里汉博士是一直都不要，他觉不觉得需要保镖的，可是这个布道家是有保镖的。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聚会结束，他们去开车的时候，发现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有人，你知道在台湾就是这样，有人就找不到停车位，就把车子停了，可是就挡住他们的路啊，让他们从停车场要开出去的时候挡住的路。哇，那个保镖可生气了，到最后他去打破对方的车窗，然后还是没办法，后来他把这个弟兄赶到旁边的座位，自己开那个车子要开出去，还是没办法，就冲撞到别人的车子，把那个弟兄的车子也弄，有一些地方跟人家擦撞弄坏了。我们很稀奇的是，那个布道家坐在后座，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好像觉得他的身份地位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可是感谢主，不是所有那些成名的布道家都是这样，我想也有一些人不是，像我刚刚讲格里汉博士，他就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为主做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仍然谦卑柔和，像羔羊一样。在平常的生活也是这样。我喜欢一个，在多年前我在宇宙光杂志上看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大企业的大老板，有一次跟他的一些重要的主管们在一个餐厅有一个会议，那当然吃的是高级的西餐。他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请人去把餐厅的大厨找来，但是大厨那时候没很多事，所以就过来。大厨有点战战兢兢的，不知道这个大主顾这个大老板，因为这一定是重要的顾客嘛，大气的老板又带了一大堆员工包了那个餐厅。他找他来说什么呢？他说：“你今天弄的牛排非常好吃，可是我剩下一半，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不是因为不好吃，所以我剩下一半，是因为我有年纪了，我吃不了这么多。这好像很小的事，可是，而且你知道他是在开重要的公司、重要的会议，对不对？一个聚餐，一个会议。”可是他会纪念一个在厨房他并没有看到的一个小人物，怕他会觉得难过，或者是像这样，就是像这样。好，无论你变成多么伟大，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主，他仍然像神的羔羊一样。好，我们回到雅各的天梯吧。主提到天开了，你们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而雅各在往巴旦亚兰的路上，那天晚上做的梦就是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一个顶着天立在地上的梯子上面。主把自己比拟为这个天梯，这是我们应该对神的儿子的认识。他把天与地连接起来，你如果认识了耶稣，你应该明白那意思，就是说借着他，我们属地的人可以跟天连起来。所以如果你说你是信耶稣的，
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就是你的工作怎么样成功，你的儿女怎么样考上好的学校，怎么样更有钱等等。那你应该是浪费了主耶稣了。你拥有他，可是你浪费了，你并没有好好的使用他。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来就是要把天跟地连接起来的，把神与人连接起来。雅各看见的梯子上面顶着天，那里说神在那里，对吗？好，基督这个雅各的天梯也是把这个时刻跟永恒连接起来啊，因为他顶着天，那里应该不是我们这里的时空，他把这一刻跟永恒连接起来，把可见的不可见的连接起来。你甚至可以说把今生跟来世连接起来。那意思就是说，你一旦拥有耶稣，你一旦遇见他，你就碰到来世来。来世不是将来你死后才有的，这个是圣经讲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预尝来世的全能，你记得吗？ The power of the world to come， 那个将要来的世界，未来的世界的全能。我想到鲁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其中有一本叫做，我们拍出来的电影叫黎明者号，是不是啊？黎明什么者号？黎明行者号，是吧？我们是这样翻的哈。有的书翻译的时候翻译说黎明号的远航，那是他的前一集就是贾斯潘王子，这两集都有拍成电影了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七集只拍了三集，另外四集都还没有拍，对不对？还是我不知道。贾斯潘王子还没有做王之前的故事，一直到他做王，那是贾斯潘王子那一集的内容。他做王之后，后来他很有心要探索，我想鲁易斯用这个来表明探索属灵的事情，属天的事啊。他要往东方去，他认为东方的极处就是亚斯兰阿斯能，就是狮王的领土，他探索那里啊，也是探索天堂的事。他们就在海上行走，那一集鲁易斯用了许多奥德赛的故事，就是你知道奥德赛，知道什么叫奥德赛？荷马的史诗，就是奥德赛应该是用到一个里面的一个英雄的名字了。他从打仗的地方叫特洛伊战争回去，他是一个城邦嘛，是一个其中一个地方的君王，他回去，他已经离家20年，他们也是乘着船在路上遇见很多的危险，包括有的地方有巨人，是吧？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妖女，你如果看到她就会变成石头，是不是？那是奥德赛的故事，对不对？你们都没看过，你们只看圣经，很属灵。在黎明行者号那一集里面也提到许多很接近这个，鲁易斯用了奥德赛里面的许多的故事讲这个，讲得非常精彩。当他们来到真正来到那个最东方，就是纳里亚的边界的时候，他很受吸引，他就跟大家宣布他决定要
留在那里啊，要王位要传给别人，他们都不同意他这样，他们觉得他有他的责任，他就很生气。他是君王嘛，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就用君王的威严跟权柄明确的讲，他就是要这样做，然后就拂袖而去，回到他的厢房。你们有谁读过这一本书？读过我讲的这个故事吗？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吧，他在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很温和、很谦卑的样子，带着一点眼泪。他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说：“因为刚刚在仓房，他的仓房里面，亚斯兰就是狮王向他显现啊，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就是像这样，奴役事业着重让我们知道，一旦基督出来，我遇见他，我们一定要碰见不一样的事。你有没有需要主这样遇见你啊？让你有一些你自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很坚持的一些东西，其实那是你的老我，只有真的遇见他，你才可能变成柔和谦卑的。那就是天梯的意思。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是雅各逃避他的哥哥，因为他两次欺骗了哥哥，一个是一次骗长子的名分，一次骗父亲的祝福，所以他哥哥以扫要杀他，所以利百加疼爱这个儿子偏心了，就把他儿子想办法打发到他的娘家去，要免得被他的哥哥杀了啊。就这样在路上他遇见了神。那个时代当然在路上找不到，如果有五星级饭店，我想他妈妈一定给他的钱够用让他去五星级饭店，可是那个时代没有，所以他连个客栈都没有。他在路上睡觉的时候甚至没有枕头，他带的东西应该没有带到枕头那个，难道他连一件衣服可以做枕头都没有吗？那个时代的人好像没有带那么多衣服了，不像我们了啊。所以他枕着石头睡觉，也许就因为这样睡得不太安稳不太舒服，那一天对自己的评价很高非常自信的雅各，好像第一次神有机会对他说话啊，在梦中主就给他看见顶着天的梯子，神在上面，梯子的另外一端立在地上。天梯立在地上，就像我们的主，他来道成肉身，对吧？他站在地上。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盼望，就是天跟地可以连接起来。在旧约时代，神用雅各看见的异象、异梦来传导这一件事。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自己来做这一件事，来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的主在世上活出人子的样式，经历人的软弱试探。可是他虽然站在地上，他仍然顶着天，你知道吧？那梯子并不分两段，一段是在天上的，后来掉到地上来，并没有了。所以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引用过这个经文好几次，雅各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还是十四节，十三节是吧？他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啊，那就是我们的主啊。”我想那一句话一样是在说到雅各的天梯，十三节哈。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意思就是说他跟父神的交通一直都没有断过，他总是保持跟神的连结。他站在地上的时候仍然顶着天，有的时候就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有时候是烦扰的骚乱的，对不对？那个没有影响他，这是了不起的事。今天主也要我们这样，
你会不会因为你的环境比较骚动一点，比较有搅扰打岔，你好像觉得没办法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那个是神让我们在地上学习的事情，你知道吗？你不要把你的信仰看成你可以祷告求神改变那个环境，使那个骚扰的环境不见了，变好了，然后你在教会可以做见证，神做工。不，神比较喜欢做另外一种工作，就是那个环境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改变了，你得到帮助，你没有受影响。你看保罗他传在马其顿传福音，他是这样后来这样叙述的，他说我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他没有受那个影响，他没有说等我先解决这些骚乱再说，他没有这样。这是很实际的事，弟兄姊妹，对吧？哦，没有很多该做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因为他的缘故，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因为老板的缘故，因为谁的缘故，使我不能这样。不，你一定要学习另外一件事，就是可以在各种骚动当中、混乱当中，你可以像我们的主一样立在地上，头仍然顶着天。你看他被捉拿的时候，那时候局势是混乱的，他的门徒也轰隆一下子害怕就逃走了。在那个混乱的局面里面，彼得伸手拿刀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你记得吗？他的耳朵就被砍掉了。可是这是哪一卷福音书写的？是约翰福音吗？还是哪一卷？约翰福音提到，不是，我是讲我现在要讲的是，就是主耶稣伸手医好那个仆人的耳朵。所以他在大家都在混乱当中，我想连来抓他的人都很混乱，因为他们讲第一次话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全部都倒在地上，主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他们全部倒在地上。所以他们在站起来的时候应该混杂的惧怕、疑惑、各种情绪，可是在那里好像就只有一个人一直老神在在，他跟神的关系没有断掉，仍然充满了能力，伸手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有一本福音书记载他的故事，我记得叫马勒古，对吧？就把他的耳朵医好了。我不知道他是把耳朵捡起来粘上去，还是就他变出一个新的耳朵，我不知道。我想就是医好了。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些。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以前我讲过，我可能有好几年没有讲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的故事之一，就是我们提到一位到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那个姊妹伊斯贝尔昆杨密桂林。她当年去读牧笛圣经学院的时候，在受装备的时候，她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亲近神当作生命当中的优先。他们有一次，不是他自己，是别的同学提议说我们要不要操练这一件事，因为他们在学校功课很忙，而且很多学生都要自己打工去赚学费赚生活费，所以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不知道现在的神学生有没有这么不容易，现在的神学生也不容易了，不过几乎都只是功课忙而已，没有那么多神学生同时需要去赚学费去打工好像。那他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像这样，那有同学就提议说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不要失去我们亲近神的时间，失去我们的灵修生活，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来做一个约定好吗，就是每一天我们给自己一个约定，就是我一定要分出一个小时，不是为了研读圣经，不是为了预备讲章，不是为了计划服事或者别的事情，就只是亲近神。你当然可以读一点圣经，有一点祷告，有一点安静等等，可是就是要亲近神。而这个时间他们也相约，有的时候并不容易分出一个小时来，你可以分成两段，一天里面有两段时间，各半个小时也可以。
有的同学就兴致勃勃的就要立一个约，就是一辈子都要这样遵守。杨碧桂林告诉我们说，他虽然那时候很年轻，二十出头岁而已，可能他真的比较有见识，比较成熟，他会想到说，我最好不要立这样的约，因为我将来日子谁知道会遇见什么，说不定有哪一天那几天完全没有办法分出这样的时间，我干嘛要这样。但是他还是同意有这样的一个约，很好啊，所以他就尽量这样去实行。有一天有一个考验来到，他清晨的时候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亲近神，到了傍晚快要吃晚餐的时候，他发现一直都还没有找到另外半个小时。可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办法分出那半个小时来，因为那天晚上有学院的聚会。还不只是这样，那天晚上的聚会是他被安排要去分享的，那就像讲道法的课一样，几乎所有神学生最怕的就是讲道法的课啊。他发现他只剩下一个时间可以用来亲近神，可是那个时间是吃饭的时间，就是晚餐的时间，对他来讲很不容易。不要吃晚餐没有关系，不容易的是他那天晚上要分享，可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啊。所以当学院里面的晚餐的钟声响了之后，他回到他的房间，把房门关起来，同学都去吃饭，他就跪下来，他跟主说：“主，我把自己给你，把这段时间给你。”他意思是说他向神降服，也就是他不是拿起圣经这些来预备他的讲章，而是要去亲近神。当然我刚才已经讲，他没有看这个是一个律法，他并没有跟别的同学一起签一辈子每一天都一定要这样，可是他还是觉得那是他的优先次序。他自己说那一天他觉得好像特别的软弱，他跪下来跟主这样说。就在那一刹那，他说忽然他觉得好像主就站在他旁边，那个神的同在是那么的明晰，那么的有力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就忘记别的，就跟神有美好的交通。后来他发现他开始有一些想法我觉得那样得着奖章的内容蛮好的后来他把那些想法简单记下来，那天晚上他就用那些来分享，大家觉得得到帮助。他这边还记了一件后面的一笔，就是差不多20年后，有一次他们刚好有一个同学会、校友会啊，毕业的校友刚好有一些能够参加，回到母校，大家在谈很多事情。忽然，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提到说：“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分享，我已经忘记那是哪一个同学了，可是他分享什么什么，我得着一个很大的帮助，一辈子影响我。杨碧桂在那一听他讲，就知道他讲的是他那一天分享，他并没有去跟那个同学说那是我讲的可是他借着这个来表明，当我们选择神的时候是上算的他就是有像这样的经验。可是他是需要打工才能够赚取生活费跟学费的。他中午在一个餐厅打工，他形容自己，他是一个漂亮女孩子，也很爱漂亮，所以他会形容自己在那里每一次去打工就要随便看挑一件衣服穿上去，就是 waitress 的衣服，有的时候别人已经先挑了，他挑不到合适的就会松垮垮的，反正他自己认为很难看就是了。然后很多的事要做，有的客人要他给他们牛油啦、水啦，反正那些事情都非常的繁杂。 他每一次去打工，中午去打工都是一场战争，他自己形容。有一天，那一天他生病了，可是他还是需要瘸哈，然后身体很软弱，然后当他进厨房要去替客人拿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看见前面一大锅 soup， 一大锅汤，西餐的汤不像我们是都是浓汤了哈。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整个人觉得晕眩过去，他就觉得他就要没有力量逃避，就要倒进那个锅子里面了。嗯，他只来得及跟主讲一声，在晕眩昏过去之前，他说：“主，请你把盖子盖上。”他是这样祷告的。可是后来他做见证说，主没有把盖子盖上。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他形容的就像那一次他在房间里面祷告一样，忽然主就好像站在他旁边，神的同在在那里，然后他像一下子忽然整个身体之前的状况全部都得到医治，他在离开厨房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就是像这样，一个人可以学习在看起来环境很混乱混杂当中，你还是可以连着填，对吗？我应该再讲一个他在后续的一件事，就会更完整的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一天他那个打工时间差不多了，多半的客人都走了，有一个平常常常会来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看起来就是蛮高贵的妇女，可能是有钱人。后来他知道他曾经是一个芝加哥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一个妇女。他特别提到他手上常常戴一个很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蛋白石的戒指。那个妇人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客人，所以他这个 waitress 已经不太有事，他就把他招呼过去。他不是要请他做什么事，他请他坐下来就问他一句话，他说：“小姐，我已经看你一段时间，你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里面仍然那样保持甜美安静呢？”杨碧桂林说他自己完全不觉得他自己是这样，他常常在那边的工作就是就是很混，感觉很混乱的工作。可是当你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你自己不知道，旁边的人会看出来你是跟过耶稣的，你是属神的，对吗？你羡慕这个吗？我从很年轻看这个故事，我就很羡慕，我就觉得我们生命应该像这样，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管他环境怎么样，我们都仍然像那个天梯一样，我们跟天是连结的，跟神是连结的，我仍然有神的同在。主说有神的使者，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我想那个天梯是活泼的天梯，不是在那边只立着而已。那什么叫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呢？当我们的主讲的，你知道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其实天使你可以说天使在圣经里面是没有自己的身位的，有点这种意思。虽然有的天使长有他个人的名字，等于有他的 identity， 可是整个圣经多半的时候提到天使的时候，他好像没有身位的，他就是代表神。所以有的时候明明是在讲天使，但是讲一讲你就发现好像在讲神本人。哦，比方马诺亚，谁你知道马诺亚是谁？三孙的父亲啊，三孙的父亲，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明确的讲那是神的使者，对吗？可是当神的使者告诉他，他将要他跟他年老的妻子两个人将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
马诺亚就对天使说，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名字，这样我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好纪念你。那个天使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哪一个天使敢说他的名字是奇妙的？那是我们的主的名字，对吗？对，明明说是神的使者，但是那是我们的主。所以圣经里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就好像在讲天使忽然就滑向是主自己在那里说话。所以在这里其实是有天使，我们相信，可是其实那都是神自己在做工，他就是那个天梯，他把天跟地连接起来。他是天梯，所以他把天上的恩典带下来，你记得吧，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来的，记不记得这个话？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几章讲这个话？第一章就有这个话啊。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把恩典带下来，这个白白赐予的恩典表明了神的爱。你知道一旦是恩典，当神对待人是用恩典对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情形，就是人就再没有分阶级贵贱贫富至于了，不再分这些了，你知道吧，都一样承受神的恩典，对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当恩典临到的时候，你就不用看说哎，他比较聪明，好像他就比较容易领受多一点，已经没有这回事了，救恩没有这回事，你知道吧。当你领受了救恩，你觉得说这个当然我们比较聪明的人才能够弄懂才能够领受，我就会怀疑你领受的什么东西啊，至少很可能不是福音的最核心的东西。福音最核心的东西并不需要你很聪明就可以领受的。我讲的是世界上的人看为聪明的聪明。所以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对那些有名望的人、有权势的人、大官或者有学问的人，像尼哥底母等等，跟对待一个卑微的人、穷人、一无所有的人一样。他对有一些有权势的人，他花功夫去照顾他们。一个权势的人提到他的仆人生病了，耶稣我去医治他。可是另外一个卑微的人，主耶稣也去医治他，对吗？就是像这样，如果我们像耶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你们知道我喜欢提到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那个大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 他有时候晚上的医治布道会会拖长时间到四五个小时，不但因为他讲道讲很长，他前面敬拜安静的时间也很长，讲道又讲很长，他常常讲两个小时道，然后后面为人就是人得了医治起来做见证，弄许多的事也很长，所以有时候四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结束以后，他在后台你会看见他整个人就好像垮掉了一样，跟在台上完全不一样，坐在像一团马铃薯摊在那个椅子上这样。然后他的一个同工进来告诉他说，有一位四星上将要来找他，那一天也参加聚会，他就从椅上跳起来，然后就一副刚刚的那个样子都没有了，用他在很多人都熟悉的样子，碎步快行的趋前，举着双手，他连声音的音调看起来都很做作的样子。有人这样批评他了，可是他的姐姐妹妹告诉人说才不是的，他从小就是这样说话的，然后就用像对待合乎他身份的方式对待那个四星上将，为他祷告等等。如果你看过那一幕，你以为他很趋炎附势，才不是的，他的同工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个穷寡妇有事情要找他，又需要找他，
他用完全一样的态度对待他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像这样，主耶稣是把神的恩典带来，恩典应该包括这个意思，主也把真理带来，他自己就是真理。当犹太人固守安息日的时候，主说他就是安息日，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自己就是那个真理。主是天梯，他不只是他把什么带来，他也把我们这里的东西带去，这一点你就要小心了。他会把我们的祷告带上去，对吗？也会把我们的赞美带上去，所以有的传道人会勉励我们要小心，免得他带上去的时候，祷告的篮子一大篮，赞美的篮子只有一小撮。可是你知道，他不是只把我们的赞美跟祷告带上去，你如果发怨言，他也会带上去，哎，是真的，储藏在天上，天上有一个很大的硬碟可以储藏。审判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说过的闲话，句句都要重新播放出来，对吧？这是主说的，不是我说的了。他没有用电脑的语气讲，可是意思是这样。而且你知道，他不像我们中国的造神受贿赂，他并不受贿赂。你知道什么叫造神？中国不知道从哪一个朝代开始有这样一个传说，腊月是指农历十二月是吧？腊月的23、24日是送灶神的时候。为什么特别讲灶神？因为人哈，他们生命真实的本质怎么样，常常在厨房可以看见，厨房那些人在做菜的时候聊什么东西，很能代表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们担心我这一年啊，在那里说过东家长西家短，说过的那些闲言闲语带到天庭去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在送灶神的那一天，他们要拿出的供物里面就要贿赂灶神了。其中以前的人他们一定会有麦芽糖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让他吃的嘴巴甜甜的，上去给美言几句的意思。大年初四是迎灶神回来的时候，这是人自己的想象。可是我们的主并不像灶神一样，你贿赂他是没有用的，他要看见的是你是不是说的是圣洁的话、祝福的话、信心的话、积极的话、有爱心的话。当主带上去，如果带上去的是这样的话，他在下来的时候会使这些加倍的，会更丰富的赏赐给我们。就像先知有一处讲说，他会照着我们所说的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这样。最后雅各醒了以后，他把他那块石头浇上油，立起来浇上油，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以后他称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就有了那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就是伯特利啊，是神的家或者神的殿的意思。你可以让那些不容易的环境变成神的殿，对吗？雅各因着遇见神就变成这样，因为有天梯在那里。这不是只有指着教堂才是神的殿，你的家也可以成为神的殿。你所在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学校的班上，或者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你可以让它成为神的殿。让我们常常这样，虽然活在世上，可是我们顶着天哈，跟我们的主一样，因为今天他在我们的里面。我想到以前我在沟子沟西安上认识一个妈妈，爱主的妈妈，很平凡的一个妈妈了，没有什么多么特别的恩赐或什么，可是她就是很爱主，被圣灵充满，追求，也很有爱心。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菲律宾来的弟兄，他是一位商人，蛮有钱的一个商人，可是我很少看到那么单纯渴慕的人，他就是全心全意追求。我们士林刚开工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待在台湾，为了好好追求，他不但参加沟子口他们的聚会，参加我们士林所有的聚会。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他，他怎么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他刚来不久，他自己告诉我们的。我刚刚讲那个沟子口的妈妈，征得他先生同意，就邀请他到他们家去吃饭。吃饭，以我对那个妈妈的认识，一定会跟他谈属灵的事。而这个弟兄也是很渴慕。那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在饭桌上，他们在谈属灵的事的时候，忽然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他还告诉我们，他讲的这个故事跟我对他的性格的认识很相配，主大概也按人的性格对待人。他说，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么大的能力，我的皮带就断了。就是这样。所以你的家也可以成为神的殿，对吗？好。